各位局长，阿弥陀佛。那我们上个礼拜本来预定要把卷八十圆满，那还剩下一点点，我们今天花时间可以把它讲完了。那我们往回头看到大智度论卷八十3001页，我们稍稍的从住以色罗波罗蜜为主啊，来取另外五度啊的文。快快的念过，在3001页第二行，菩萨以色罗波罗蜜为主呢，所有的身口意善业布施多闻思维持戒等，帮助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持戒力大故，总名为色罗波罗蜜。那么何以故呢？这句话很重要哈，欲界中持戒为上，因为你要谈六度啊，哪一个度的功德比较做得到？其实我们一般人都常从布施下手，因为布施对我们欲界凡夫来讲，看起来是最简单。啊，我们如果有一点点的福报，跟别人分享，其实不为过。我们自己也有力量，对不对？举手之劳做得到的，也可以去做一些布施的功德。这个看起来是最不难的事情。啊，可是如果要去把持戒，对我们来讲好像比较难。我们也愿意去当佛弟子去受五戒，学十善，可是五戒十善要做到好，你们受过戒的人就知道，其实不是很容易。如果你不是有一个八关斋戒那样子结界的因缘，你要自己在家啊，早晚24小时要一刻钟都不放过，能够持清净戒，的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你只要懂得五戒十善的戒行戒相啊，要把戒法圆满。真的是不容易，何况要能够圆满戒体的觉受啊，跟增上意乐是非常不容易的。不过在这里，龙树菩萨为我们抉择：如果六度要能够真正增上的话呢，在欲界啊，持戒是最殊胜。可是你要把持戒殊胜，我上个礼拜也提过，尤其是16论的意见，你要把戒持得好啊，需要有四个清净戒的因缘。第一个，就是你的六根运用的习惯啊，尤其是论讲了叫修根律仪。如果你的根呢，你的眼根乱乱触，耳根乱乱听啊，鼻根舌根就放逸你的这个口食之欲啊，那你的身根呢就乱乱去触啊，那你的意根就打胡思乱想。老实讲，如果你的六根呢不守住律仪啊，就是根律仪守不清净的话呢，你呢，触境呢就生情、生见，情见发动啊，你有漏的种子就愈缘就发芽了。那个时候啊，一发动，其实我觉得身心是守不住清安的啊，身心守不住清安，持戒就做不到。所以呢，要把戒持清净，根律仪是第一要务啊，根律仪是第一要务。可是你试试看。我们能够把自己一天关起来，跟不随便乱乱看吗？啊，这是第一个问题，跟律仪。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质量。光是每餐饭你要练灵斋也好，或者是做供养祭也罢，乃至于呢食穿五官这些事情做得到做不到？我是觉得很难。那你是不是爱喂你的食物？你是不是有没有定时跟定量？你的量者则是依照正确的知识、正确的纪律去用你的三餐，乃至于呢，如果你是持斋的话呢，用你的过午不食这样子的早餐跟晚餐，乃至于你守日中一食，那你到底说了算吗？做得到吗？这些都是你今天在所谓的饮食质量上面。所以在家人做到最简单的是三餐前练供养祭，对不对？然后呢，食存五官，然后呢，要不能够吃到饱胀，还要去对你吃用的食物做记录，在你指关境身体怎么样去回应这些食物的反应上去学习，然后用来修正你吃喝拉撒睡所有这些习惯，把你今天眼根触对，你的口所食用。四大平等不平等的觉受，用来调整你的身心状况， 你有没有很用心做这件事儿？如果做不到的话呢，你其实呢在饮食质量这件事情做不到，你的戒就容易吃犯。为什么？因为四大容易不平等，四大一不平等呢，你就必须要看医生，就必须要很多的烦恼出众，烦恼出众一来的时候呢，你的身心状况就不好，你就很容易生气，一生气呢就难免会造口业，有的时候呢连你的意业狂乱抓不住，狂乱抓不住。所以其实我觉得修行有那么难吗？就这么简单讲了几个所谓的五门定之良，我们其实就很难做得到。那么第三个呢，就叫做觉悟于一切。觉悟于一切就是你的作息啦，就是你的正知力。你会不会过度的贪好你的床上的卧姿，或者你坐着之后就会打瞌睡呢？你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不明白不清楚呢？是不是吊儿郎当马耳东风马马虎虎呢？是不是完全没有因重心呢？你能不能够有无间因重心看住你的明白，看住你的对境，看住你今天应对进退的分寸？这是觉悟于切总个要学的事情啊。最后呢，第四个戒清净的条件就是正知而住。正知而住就是警觉力，当你一念心动，第二念心就要知它毁，该是恶的就令它断，该是善的你就要令它发，该能增上的你就要令它增上啊，该去呵斥的就要令它真的永断啊，永舍。这些事情就是正知而住。你从假地到乙地，你在行住坐卧之间，你在对这个人转头转向另外一个人准备跟他说什么话，你之前有没有觉察你的心念到底有没有到位，还是完全都是马耳东风，不在境界当中？这些呢都是要让你持戒清净必要的条件，而且这也是让你由于戒清净之后发起了正定它需要的资粮。你没有正定做依止，你的无漏慧，你的散心观察永远都不过只是法执的知见而已，没有办法防护你的心能够远离贪嗔痴的逼恼。所以什么是涅槃？涅槃的涅就是无的意思啊，槃就是苦的意思，就是没有苦啊，没有逼恼啊，不被你的贪嗔痴习气逼恼，不被境界相逼恼，你不被相绑住，你不被你的粗重烦恼绑住，那个当下的心就是涅槃啊。所以你无为法涅槃为上首，如果你不把你的心搞成这样子的安住跟降服性的话，你说我们的身心算是佛弟子算是行人吗？其实困难的嘛。所以这边呢龙树菩萨为我们抉择欲界中啊持戒为上，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因为你这个东西做得到之后呢，以这个住戒的因缘来取另外的五度，包括布施，包括多闻，多闻就代表安忍度了啊，思维其实也是安忍了，然后呢再加上其他的这个精进啦啊，禅定啦跟般若啊，你才会做得好。老实讲，其实如果我今天重新讲六度的话，我会采用这个角度，我会比较强调戒清净，以住戒来完成另外五度。为什么？因为我试着从慧学下手，我是一个非常擅长慧学的人，可是我从慧学下手，我的问题在哪里？狂慧、法执、见证啊，一用自见跟别人去奋斗、去辩论，会有这个习气。那我比较不是一个喜欢去修长时间禅定的人，所以我的定障还不大。可是我看到很多人麻烦嘞，每天花很长时间去打坐，而又不是出家人。如果你是出家人，长时间修定，我觉得那个没有人去过问嘛。可是你是个在家人，你有工作，你有生活，可是长时间坐在那边不准别人打扰你，然后呢搞得仙里仙气的，我觉得那样子的定障，我不认为好，我不认为好。然后呢精进，那看你精进在哪里。就像我过去，我是一个很精进，我精进根是一个力量大到谁都压不住的人，我只要说了我要做，我一定是要干到底的啊。 但是呢，问题就是精进什么？如果你过度的偏重一件事儿，那样精进下去是不平衡的。我这个人这一生最大的错就是精进过的度，啊，没有了那个度量衡啊，啊，没有那个拿捏的那个度量衡，过度偏重的精进在某一件事情上，啊，使得我的很多的这个平衡感完全失去，啊，完全失去。所以从精进下手也是个问题，哈。然后呢，从忍下手也是个问题，因为你没有正见，你忍个鬼啊！啊，你生忍忍不住那就算了啊。法忍，你如果不经过生忍，其实法忍做不到，法忍就是情境的问题。可是我这个人呢，生忍，这个人如果不是我工作的对象，我其实根本心中不是忍不忍的问题，是我不甩你，我根本不理你，我看不起这些每天在那边五欲六尘打转的人，真的，我是用这种心表现出来，好像我根本好像忍得住，对吧？其实不是生忍，根本就是维系的嗔，不耐烦呢。法忍是对这个无情世界的忍，我也很忍得住，知道吗？你让我在烤炉旁边坐一天，我可以坐得下来。你让我劳累身心去做苦工，我坐得下来。这对我来讲不是太大的问题。无生法忍，问题我以为我懂无生，可是我后来发觉我根本不懂无生的道理。啊，因为我根本是不让他生，怎么不欲令生？那不欲令生是不是我？你懂意思吗？不欲令生就是我嘛，就发觉原来不生不是没有生，是我用我所心令他不生啊。那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通通叫做我所，你知道吗？哎呀，这个是因为我花多少时间在搞懂啊，花很多时间在搞懂啊，那个三种忍根本都做不到，根本就做不到。好，那再来布施，我也愿意布施，可是呢，布施换来就是福报，换来就是福报啊。利兄挖敌加加哈加哦，饭团就一堆，真的，我没有太大的口腹之欲，可是我就是福报很好，走到哪里可以吃到哪里。是四海皆兄弟，有很多朋友，尤其在我马来西亚，那真的是我不用带一毛钱哦，我可以走遍马来西亚，吃遍马来西亚，真的，走到大水沟旁可以吃十颗榴莲，然后呢，做完晚上集会回家，回到那个我们住的那个套房宿舍那里，那个。我们那个房东啊，他开那个福州面线、潮州鱼头面线，就舅舅来，哎、啊，又吃在那边边吃边喝，又吃到两三点半夜，福报好的实在是要命。那右手赚钱，左手就把钱就随便跟人家结缘，这样那样的生活只是会让你糜烂在整个福报跟布施辗转因缘。增上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后来我真的是觉得，真的是觉得六度抉择哪一度下手啊？还是要戒下手？戒不是叫你去守五戒十善，是从身心的规律下手，从身心规律下手。这是我三几年，当然我知道过度强调戒也会有发生问题的机会。忍一忍过去，你知道我今天跟你说不是因为我要为力有成愿成佛嘛，当我今天的定慧力量出来了，我自然可以用般若无着的智慧，知道怎么样文殊师利的菩萨的智慧应对进退能够得宜啊。今天我如果文殊会不出来，老实讲我今天用的心都是人的心嘛，用的是不平等的分别心嘛，我用的是什么心啊？根本不得力的，根本不得力的。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体会很深，所以还是又花很多时间跟各位谈这个事儿。然后呢，文字我跳过去了，301页第二行，住戒住斯罗波罗蜜取产提波罗蜜者，菩萨自斯罗波罗蜜呢欲具足忍辱波罗蜜，若众生来节节之解辞去，节节之解，各位不要去想去割解你的身体，就是用各种话 啊，给你削皮啦，或者是用各种的深夜去劳碌你的身心了，或者是用一些你看不顺眼的东西，或者像现在报纸上打开新闻打开那种根本你不愿意去听的东西，那对我们人来讲，凡夫来讲，对你这种亲近守犯恨的人来讲，所谓持犯恨行的人来讲，几乎感觉到这一切的境界都是结界之解。于是呢，你会在结界之解的这些见闻觉知上，你会跟着起舞，你会站边，你会靠这一边，对不对？去仇恨那一边，去看这边，去评论那一边，你心就随着会掉乱，掉乱久了就会昏沉，昏沉久了，贪嗔痴的根呢，不但没有灭，而且会增上。有一天你忽然警觉了，我在干嘛？我是学佛吗？为什么学佛学成这样子，五盖出众，你的疑根会起来，就会这样后悔。那有些人说，那我故意提不要学佛了，我来去学基督教，对不对？一个礼拜参加一次2个小时的主日崇拜，一个礼拜 happy 啊，因为所有的罪都交给他负担。哦，有人就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很好的。我今天早上在里豆那边吃早餐，那边一堆参加过那个早祷会啊晨祷啊，然后到那边吃早餐的，哇，嘻嘻哈哈，就觉得嘿，他们人生过得还蛮快乐的。我学佛为什么学得这么不快乐呢？真的嘞，我跟你讲，你这样子熏哦，熏久了你会放弃佛法，你会去信基督教的。那老实讲了，你如果在那边安身立命，真的说也没什么不好了。可是我实在是觉得那种生活就是很掉乱，非常非常掉乱，我非常极度的不爱。啊，极度的不爱，我觉得这就是个性，我觉得个性就决定命运嘛。啊，你会有什么种性，所以你应该相信种性是真的。所以有些什么种性，那就是那个种性，所以很多事情强迫也急不来，急不来。所以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重要关键，啊，在倒数四行，答曰：有人言，烦恼业因缘生生，是菩萨于无量劫为众生修集慈心故，虽有割劫不生嗔心。这是第一件事儿。因为呢，你要想啊，我今天有这个菩萨种性，这是因为你今天在止观当中肯定你的六度的习气很强，你的四摄的观念很坚定。虽然偶尔会有挫折，可是呢，越挫折回来稍微疗伤一下，你会觉得还是应该要依众靠众。决定而且必要。那么由这样迹象看起来，由这个种性对境的反应看起来，我们应该会相信我们有菩萨种性。如果菩萨种性，那今天为什么我会来这边受身？两个结果，对不对？五戒十善的因缘令我来此嘛。第二，菩萨的本愿令我来此嘛。那再回想看看，那菩萨的本愿是什么？菩萨当作何事业？啊，不就是六度十善吗？今天对境来了一个考试，不就是完成你的六度的修学作业吗？今天你不就是抱着这个慈心三昧来这边受果报的吗？你何以又在这边起贪起嗔呢？对不对？生昏沉掉举乃至于起疑呢？所以这件事情就要回到你今天的出发心，回顾不是这一生的出发心哦，是回顾你今天对境的时候那种种性的表现。要观察种性，要观察种性的表现。你要看看你自己那件事的种性的表现是什么？你在哪一件事情上是比较肯定的？哪一件事情上是怀疑的？哪一件事情上经常会进进退退？我跟各位招认，老实讲，虽然我现在已经比较温柔慈悲了哈，但是呢，我的种性的根还是非常非常的声闻缘觉。尤其呢，我连声闻的种性都不太强，因为声闻是要依老师抱着老师大腿，对不对？我连这个习气我都不太有，我是一个非常不会抱着老师大腿的人。每次老师在哪里讲东西，在老师要做什么东西，我就远远的在旁边祝福着他，然后帮人家做那家做不到的事情，不做的事情，也不会去邀功，也不会去请罪，反正该错了，老师讲，我就会认为是在讲我，就赶快折心忏，然后改。 他那种个性就是这样的，所以怎么看我都是不知道的，几生几劫这样子，清净缘觉因缘这样来的，所以很多那种情境的因素会让我有法喜有觉受，这些我不知道，你们只要读经了，你回去看看你们的种性，回去看看你们的种性。可是当你读经经过功德较量之后，你会觉得这个种性这样继续下去是办法吗？是不是办法？你继续宠着这个种性继续发芽、开花、结果是办法吗？这会往哪去？这会得什么果？然后呢？就近吗？如果不就近怎么办？你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那我就差一步，对不对？我就差一步，怎么能够观众生苦而起无量悲心？而以无量悲心呢，能够发起六度四摄的情怀，这些就是关键的因素。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想法，倒数三行下面3002页，如慈母养育婴儿，虽复屎尿污身，以深爱故而不生嗔。你能不能够观众生就像你的儿女一样，你的儿女一样？所以我上礼拜不就想了吗？我看我父亲母亲，我就觉得如果我能够为他们去学复健，一定会有用。像昨天晚上我妈妈就跟我讲，我跟你讲哦，我基本上半个医疗保险都没有哦，那万一我那破病哦，都要给你拖累掉哦。他就跟我讲这个事，然后他就看到电视有什么康健人寿啊，什么美国人寿啊，来就一定保啊。他说啊，你最好替我加保哦，否则你就看着办哦。我说这件事情，我觉得怪怪的嘞，为了这个事情特别去加保，很怪。当然，我觉得这当然也不是说不可以做的一个办法啊。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我今天早上去打太极拳，我6点钟到那里，我就看到一个很高高、非常斯文的男生大概中年人了，然后他的老妈妈，他一边扶着，一边是外劳扶着，然后呢，从这个绍兴南街那边的侧门走进台大法商学院来，那走过来之后呢，在那个木凳子坐下来，然后那个中年男子就在他妈妈背后帮他捶背，辣也筋咯啦，然后呢就教那个外劳要这么做，他自己亲自先做，那么做完之后呢，然后那个外劳再接续着。我觉得这些事情，你以为这个是家事吗？我觉得这个是修身养性之事。你们觉得如何？所以，如果你要么就现出家相，你如果要做个在家人，你觉得这些事情，你的心完全没有掉回，很平静的做该做的事情，做完就是放下，做完就是放下。那么，如果你真的愿意，道种子发起来了，你愿意为他学一点真的有用的东西，真的有用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非常非常重要。像我以前有个好朋友，他已经从国中退休，55岁，他提早退休。为什么退休？因为他女儿生了双胞胎，然后呢，他儿子也生了双胞胎，一下子4个孩子出现，他必须要带他儿子的两个孩子，又带他女儿的2个孩子。他说：“哦，鬼给可以学保姆。”因为他打电话找我，因为那个时候我在保姆协会当老师教心理学、心理卫生的东西，他就跟我讲怎么考保姆。他说要上点学分的课程要上点这个技术学分的课程，于是他就真的去学哦。现在他是保姆了，他现在是新店区第一大保姆，新店区第一大保姆，55岁退休然后搞了几年我不知道了，搞了几年不知道，他不知道拿到第几届的保姆执照。他就在那边当社区保姆，就是这样啊。你说什么叫退休？退而不休，换一个工作又是第二春。人生一辈子都在春天，一辈子都在春天，对不对？饱含生命，等待春天，等待一个一个一关一关的春天，懂吗？ 做产品等级哦，都是哦游刃有余，永远都是无春的，永远都是无春。所以我真的觉得佛法，我觉得越学是越简单，真的就是这些事，把它搞通了，心地明白了啊，法相啊，其实就自在。好，这是第二个事情。当然你要看你如果眼中只有我的家人，那是一回事啦。啊，像我那个朋友就是扩大爱无爱，对不对？幼无幼，老无老，就这样子扩大他的范围，扩大他的范围。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想法。第三个想法，倒数第二行下面，又悯其无知呢，菩萨于众生亦如是，未得圣道者皆如我小儿呢，我应该为菩萨，我为菩萨应该升起慈心，当如父母。众生虽复加恶于我，我不应该称呢，何以故？众生不自在故啊，烦恼所使故啊，对不对？所以经常以前我劝我的部下，因为我是经理的，底下有个科长，底下在科员，他每次跟我抱怨，哎呀，我这个尽管呢多么笨，我说啊，他如果比你聪明的话呢，他当科长，你回去当科员好不好？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嘛，他就是比你笨嘛，所以我才叫你当科长去教他嘛。如果你来跟我倒，那结果让我这个做经理的跨过你科长去教你的科员，你觉得我还需不需要你这个科长？他马上脸色铁青，脸色铁青。原来他怎么看他的部署，我就怎么看他，懂吗？因为他不胜任做个科长，我当然就看他是一个不胜任的科长。那如果我要打考绩的话呢，我说我预告你哦，你这样继续给我倒下去哦，我不会认为那个人不好，我会认为你这个人不称职。而且我解雇一个科长可以多用两个新的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中介主管如果你不尽责的话呢，高阶主管在你眼中根本不需要你这个人。那很多高阶主管都是从中介主管做上去的话，他更不需要你这个不称职的中介主管。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真的是觉得我这个人对工作对生活每件事情都是很钉金的、啊。我觉得你假如你在逃楼，我经常觉得我们工作就跟客家赶快。你敢搬一个工课来做啊，替客户那边搬一个服务的机会来做，因为他给我服务，所以我从我老板那边得到钱了、啊、因为他从他的口袋掏钱给我，付给我的老板，老板分红利给我。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一个修行人用乞食的心态。所以如果你愿意用这个乞食的心态讨生活，尽心尽力做工作，然后呢，你的工作就是要在过程当中杀掉你的烦恼贼，破掉诱拐你去五欲六尘当中打转的魔。所以如果你是个乞士，你杀贼又破魔，请问你是不是沙门？你是不是出家人？你不管你今天现不现出家相，你今天用乞讨生活的心尽心尽力，不偷鸡摸狗，然后呢有烦恼起来，用你的正见 clear 掉，把它杀掉，就是杀贼。那外面的一境界去诱惑你，不受诱惑，破魔，这样就是一个沙门，这样就是一个出家人，是一个很称职的出家人。于中呢慢慢慢慢少分的悟到真正的无生法忍，悟到真正的无生法忍。为什么？你看到众生演戏给你看嘛，演三界六道流转的故事给你看，他们演用他们的轮回受苦演故事给你看，你今天每天看还看不懂吗？你今天还要加害他们，你今天还要责怪他们？如果他们懂他们的遭遇的话，他们不会是这个样子吗？他们如果懂他们的遭遇，他们在干什么事的话，他们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这个想法是很有力量的想法。我虽然没有得圣道，我跟众生一样都是小儿，圣人在他的眼中看我们是怎么副德行，这些众生在我学佛的眼睛里面看是什么德行，于是知道众生是什么德行呢？不自在故，烦恼所使故，众生可悯。众生既然可悯，怎么会起嗔对加害于他呢？所以有学长告诉我啊，他到公园去看人家运动， 看到太极拳就觉得很高尚，看到人家在扭腰摆臀跳国标舞，他就觉得不上进。那其实老实讲，细部还是在分别，细部还是在分别。但是问题当然是呢，运动到底有没有高尚跟低劣的问题？其实没有，本来就是动身心。问题在哪里？在沉溺。像我很多打太极拳的朋友一样啊，他迷上太极拳，什么事情都不要了。这样好不好？就是不好嘛。所以问题就在那个沉溺，那个因为沉溺染着那件事情，于是其他东西都不顾。更重要的事情，因为有那样子增上缘，所以谈的都是声色犬马，这才是问题嘛。因为你染浊其事，以及因此引发出声色犬马的事情，你魔没有破掉，又被烦恼所死，又不懂得人生是苦这个实相的道理，你三个实相都搞不清楚，三个正业都起不来，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去对峙的事情。所以今天呢，记住般若经要告诉你，就是不要取相分别，从这里开始展出你的智慧跟修养。你在这个智慧上、修养上呢，你要看到因缘所使的不自在无我，在空性的相上呢，缘起现象，众生为你说法。所以如果你有能耐，只是我今天的道种子没有力量啊，否则我应该要介于其中，你知道吗？我以前呢，有一个经历，因为我以前当政战官啊，那我被派到那个机校，空军机校，对面的眷村去当辅导员。那眷村就有很多妈妈啊，跳土风舞。那他们跳什么舞呢？跳那个扇子舞。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为了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嘛，因为要军民呵呵同乐，就打成一片。我也花了，当时不知道几块钱，十几块、20块、30块，买了一把那个红色的面。黑色的骨头的大扇子，哎呀，我这个人呢，向来就有学这些东西的善巧，跳两三下子，我的扇子舞得可好啊，舞得可好。所以最近我们临沂街旁边的那个社区公园呢，又有一堆欧巴桑在那边跳扇子舞，我就过去啊，过去，我说你的扇子借我玩一下好吗？拿起来，啪嚓，左旋右旋。左抛右抛，侧身抛，反身抛，跳起来抛，哦，在那边卖弄了一下。他说：“厉害厉害，请你来当教练，因为他的老师不干了。”叫我看看要不要去教他们扇子舞。哇，那个是我，什么时候啊？当兵嘛，22岁的时候，22岁的时候。到现在身体的记忆都还在，身体记忆都还在。那问你，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本事，刚刚好了，嘟嘟好，不是刻意去学了哈、哦。那你又举手之劳，时间也刚刚好，反正也是运动嘛，哈、哦，跟那些欧巴桑攀上关系，可不可以讲上两三句佛法？可不可以？那边的华严莲社又很近，跳完舞之后，来去拜佛。好、哦，我有办法。如果说不收弄他的话，那你看，一件十几名，对不对？十几个就学佛了。我又可以给他们正信的之见，你看有多好。而且他们都是在地啊，跟拜哦，哎，做酒的时阵呐、啊，他们就在那个宫庙那个地方拜拜啊，杀生了、啊。那最近他们也都被我规劝，你知道吗？规劝。今年的普渡啊，就没有杀生了，完全用素的，完全用素的。你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事？就干这个事，就在我的住宅因缘，从我的门口，从社区，然后慢慢我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件事情、每一个场域，啊，然后我也不是多做什么事，就是举手之劳，不是刻意攀援的，我也没有因此为。因为这样子加入什么会员呢、啊？加入什么俱乐部啊？加入什么饭团呢、啊？没有，都是举手之劳啊！一阵烟这样子飘来飘去，飘来飘去，飘来飘去，每天就过着起士的生活，就干杀贼跟破魔的事情。 做久了你不开悟也很难嘛，对不对？你不成无生法忍也很难嘛。以前是我让事情不发生，现在是我让事情发生也无所谓。以前是无来无去专无代志，现在无来无去也无代志。要做到这样子，这样子真的无生法忍才是具足修的东西。所以最后一件事情他说啊，复次，菩萨无量劫来常修毕竟空法，不见害者骂者，亦不见善者恶者，皆如幻如梦，诸嗔恚者皆愚痴。若我报彼呢，与彼无异啊，与彼无异啊。这是三轮体空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啊。那么最后一个复次，菩萨作思念，我因嗔出而不嗔，是为大力。这是给自己庆慰。但我今天呢，我过去在这个地方会很生气的，可是我今天不生气了，今天真的不生气了，真的不是我要他不生气而不生气的，而是真的气不来，真的气不来啊，真的气不来。最近有很多事情真的是这样，就没有气了，你知道吗？不但没有气了，连那种故作慈悲都不会发生，懂吗？不但没有气，连故作慈悲都不发生。那有的事情还是很用心的去了解状况是什么，但是还是有点KK啦。所以如果你可以看到啊，因为这样子的努力作意啊，观察啊，深度的思维啊，你原本会起撑的地方不撑了，你就该给自己鼓励，拍拍手，不错不错，更上一层楼，懂吗？给自己庆慰一下，给自己庆慰一下，其实就是这样啊。不然呢，你会死在过去的那个节骨眼上面，钻牛角啊！一定要这样，像以前呢，我是一定要这样，不能不那样子的人。现在啊，真的怎么样都好，但也不是那么烂的，烂到没有原则啊。有原则，但是呢，知道那个进退拿捏的那个分寸。举个例子，像这一次调课程的时间地点的问题。这些事情我觉得我应该有我让步的空间，我可以做得到，而且这东西共成这个佛法的大业，而且我相信能够让熊丸老师以及他的学生们呢，能够也有个比较宽敞舒适的学佛的因缘，因为他是我的学长，我们这样子因缘跟结缘跟那些同学。所以昨天晚上本来要在礼拜五晚上上课的，结果呢居然来了四个熊文老师班上的同学。他说他以前没有听过为师，听说昨天晚上有新的课程，他们四个原来在熊文老师班上上课的同学也来了，懂吗？那些如果不是因为熊文老师来这边上课的因缘，这四个同学不会来我班上。当然他来不来对我不增加什么功德了，可是如果我的东西有一句是好话，能够帮助一个人能够增加一点善根，而这四个人就因为这样有了机会。所以我是看到这些事情，当然我不是因为了要增加自己的功德而故意做这些让步啊事情，这本来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只是可以协商的。可是协商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不让原来班上的同学他应该要有的权利要能够保住，这些都是 mega 啊，一些在拿捏进退之间大家要去学习的事情，这些都是有戒律做依止，有戒律做依止。但是你的布施、你的忍辱、你的精进、你的禅定跟智慧有没有看到，是不是住戒住斯罗波罗蜜而完成其他的五度？有没有看到我把这时间让出来是不是一个布施？那我在这过程当中是不是安忍每一个人都拿他的意见自以为是，是不是有安忍？这些事情我一定要把它做到圆满，是不是精进？于中心不散乱，是不是定？最后圆满不生烦恼的解决问题，是不是无漏的般若？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例子吗？而且我相信如果各位愿意用这一品经六度相舍，很好用，非常好用，你才有办法真的入大乘三昧。 每一件事情都是你入无二门非常重要的一心之道。每一件事情哦，真的每一件事情哦，不是我唱高调，只是你今天是继续要过你那个 KK 的生活啊，框框很多的套房给自己住在套房里面，还是那个九连环的锁链让你今天呢不能处理，我觉得值得大家好好的慎思明辨。好，这是上礼拜我们谈到的，我们上次礼拜剩下精进禅定跟智慧。好，请看第四行。对，禅定好像也讲哈，把精进也讲了。取毗梨耶，住斯洛波罗蜜，啊，多是出家人，时有在家人，一切出家得无量戒律仪。第一、第二，住具有时时总善道。第三，道功戒的深入诸法实相。那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话呢，就会超过二乘地，就是声闻必是佛地。那么你具足这三种戒，而在家人呢，少了什么呢？少了无量戒律仪。可是呢，不妨碍什么？不妨碍四十种善道，跟不妨碍你深入诸法实相的道共戒，懂吗？虽然你的声闻、你的声业、语业并不清净啊，你的声业、语业并不像具足无量戒律仪的出家人那样的清净，可是并不妨碍我们行四十种善业道，也并不妨碍我们呢得到正见，深入诸法实相的道共戒，对不对？你至少可以用正见让你不刻意去做违反戒律仪的事情啊。这个呢虽然不具足住斯罗波罗蜜，但是也是少分具足啦，那你也应该以这个做依止呢，怎么样呢？能够生出其他的功德。所以底下这句话很重要啦，菩萨作是念，我今舍四乐入道，这当然是约出家人说了哈。那么不可以但住持戒，如果你只是死在这个戒律上呢，那你今天呢就没有方便，没有方便，其他的功德就不生。他说啊，持戒原本是给其他的五度功德做住处，这句话要荧光笔画下来。持戒是给其他五度功德做住处，而如果你今天呢为了持戒而废掉了其他五度的功德，你是什么东西吗？那你干脆做一块木头石头不是比较快吗？那个石头木头是一定不会犯戒的嘛。好，你没有灵明觉知的这个觉慧观察慧，如果你今天的持戒不懂得它是一个观照般若蜜的话，那么你今天呢没有办法让其他的功德住在这个戒地上，这个戒地上你今天呢有什么意思？就好像你守住一个空房子一样，空房子里面没有半点家具，你又不是维摩诘菩萨，维摩诘菩萨至少还摆一张床，对不对？文殊菩萨还在这个四尊的戒命底下率领这么多的重大比丘跟菩萨的戒子到他的方丈之室来看他的病，你今天在房里面守一个空房子，什么都没有，一点功德也没有，跟人家没有结缘，对不对？孤苦老人一个，你觉得那个空房子有什么益处？没有嘛。那住戒而没有其他的功德就跟一样，就跟这个一样，跟这个一样啊，不得于功德得利甚薄。比如啊，人在七宝之周呢，但得水晶珠，则所利益薄啊。是故啊，菩萨欲具足五波罗蜜故呢，身心勤精进。那么所谓身精进者啊，龙树菩萨的建议是如法自裁。上礼拜讲，这就是正命，正命就是有一份工作，工作没有贵贱。像最近我的一个好朋友又去开了一家凉面店，他本来是凉面的摊子。先租了一个店面，变成跟他老婆，跟他大陆娶的老婆啊，一起去开了那个在绍兴南街上的那个凉面的店啊。我以前不是以前呢、啊，前一阵子有人建议我开早餐店，你觉得怎么样？不错啊，我又是早起的人，对不对？老实讲，我的手艺也可以做。那我那天跟我们以前基金会的一个职工啊。他的素食料理做得不错，我想跟他批货啊，寄一点料理来，然后找个店面，然后看几位师兄姐愿意一块过点吧、啊、我在那边读成唯识论，一边来啊，你要吃什么早餐，几号餐？ 早上该挂的话，跟我面告中岛，我都不做了啦。我就来基金会看书，晚上来基金会上课。你觉得怎么样？这生活我觉得不错哎，我觉得不错哎。啊，我说每个礼拜想一个工作做，两个工作做，我不晓得看哪个工作会有缘分的。我真的觉得一个行者的心态啊，这个是这样，如法制裁嘛，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养自己啊饱啦，然后呢又有余力可以照顾每个人。